耶稣下了山，有许多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动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大麻风立即离开他，他就洁净了。这个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很熟悉，这也是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之后下山所行的第一件神迹。首先呢，这个事件是一个爱的事件。我为什么说它是爱的事件？因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，耶稣刚刚在巴弗山上对犹太人讲了一篇道。犹太人是历来自以为自己能恪守律法，那么耶稣就宣布了一系列的新的律法，让他们望尘莫及，比方说恨人就是杀人，犯淫念就是犯奸淫，爱仇敌不要起誓，借了人东西不要乞求偿还。犹太人听到这些话，他们心里就明白，他们做不到。耶稣说这话也是这个意思，你们不是恪守律法吗？你们谁能恪守这些律法呢？一下子耶稣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入了罪人的行列，按律法都在咒诅之下，那怎么办？那只剩下一条路，耶稣只给犹太人留了一条出路，就是仰望上帝的恩典和怜悯，等候弥赛亚的降临。这也是整个旧约的一个主题，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、认罪，但是他没有办法战胜罪。这个罪的战胜只能靠着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有完备的律法，但是却出现了一些先知。这些先知他们盼望着将来的弥赛亚，而不是现在的律法。他们知道现在的律法不能救以色列人，他们盼望着未来弥赛亚来临。这个未来就是耶稣。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：“我来了。”他下山以后遇到了这个大麻风病人，一个显然是被律法控告、被咒诅的人。大麻风代表污秽、肮脏、罪孽，代表这些东西，人们要远离他。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他讲完了这么高超的律法，把以色列人的路堵死，留了一条唯一的路，就是他自己。那么好，现在遇到真情实况了，遇到了这个大麻风的罪人，这是要叫世人看见耶稣怎么对待罪人，弥赛亚怎么对待世人。我们说弥赛亚是拯救世人的，你怎么拯救？你说靠律法不行，靠恩典，你怎么用恩典对待这个麻风病人？因为大麻风我们知道，大麻风当时是一种治不好的病，不像现在，现在大麻风是可以治好的，那个时候是不治之症，不但治不好，而且还会传染。犹太人就相信，这种病一定是罪孽招来的咒诅，如果不烧死他，也得活埋他，或者是隔离他。那个律例还规定，麻风病人一看见人，就必须远远的喊叫：“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。”他这么喊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听见，好躲闪他。我想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。如果他不这么做，就会处死。那么耶稣是怎么对待这个麻风病人的呢？耶稣没有按照律法论断他，没有弃绝他，也没有照着律令让他远离。他甚至没有一丁点这个世人对麻风病人的那种轻蔑、轻视、戒备。他一边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。”一边伸手摸他。耶稣知道他会传染，也知道这是个罪人。难道他以有罪为无罪吗？关键的一句话，注意啊，下面那一句话，耶稣动了慈心。我们重点的强调就是耶稣的慈心，慈心就是善良。耶和华本为善，这是诗篇里边一再强调的一句话。这个本呢，就是一切的本，一切之本，也是律法之本，也是公义之本。耶稣来了，就是要显明这个本。因为圣经上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里。你们注意啊，本体、本相、本性，圣经全用了这些词。一个人如果他是出于爱的本心，他可以激发出不顾一切的行为，就好像一个母亲出于爱， 他保护他自己婴孩的时候，他会不顾一切。平时他当个10磅20磅的东西都沉得不得了，他能把一个车推起来，这是爱的力量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力量？这不是他自己控制得了的，完全是出于爱。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神迹，是告诉大家，爱是行神迹的首要的条件。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来说，爱的本心可以激发他不顾一切的举动，而且也可以激发出他改变一切的能力。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啊，就是爱，仅仅是爱，不是别的，没有任何想让大家看一看，想有什么理智的动机，什么都没有。耶稣就是出于爱，情不自禁的，发自内心的伸手去摸这个麻风病人。这一摸，那力量唰就来了。你看圣经的记载都是很简洁的，就那么几句话，他没有展开。但是我们要想象当时那个情景，就是身临其境。你想想当时的情景，人们用什么眼光看这个麻风病人？歧视、躲避。如果是法利赛人，他们会用律法来看他。法利赛人就是定罪，这是个该死的人。耶稣自己不躲闪，也不责备，也不声讨，也不控告，也不定罪，就是出于爱。有人说上帝什么样，你看耶稣什么样，上帝就什么样。耶稣没有说你远离我，说话远点儿，别传染。你即使我不怕传染，我是神的儿子，那旁边的人也会传染上的。耶稣没有，耶稣也没有说你先认罪，你到底受了什么咒诅。你们注意啊，将来我会讲到这一点。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没有一次兴师问罪，并不是说这是高不可攀的一个境界。现在医院的医生也是这样，你受了伤先抢救你，完了之后你该上法庭上法庭，该上警察局警察局，该坐监狱坐监狱，该枪毙枪毙你，那是他们的事儿。医生的职责就是爱你，抢救你的生命，没有别的，什么都不是，只是爱。让耶稣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摸一个麻风病人。这个麻风病人不管是按照律法还是按照常识，都是万万不可摸的。按照常识，你摸会传染；按照律法，你摸你是视罪而不见。你在接纳一个本该弃绝的人，说的严重一点，你在接纳一个被神弃绝的人。你是跟神对着干，法利赛人就是个态度嘛。他们密谋杀害耶稣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，替天行道的。刚才讲的是这个大爱，这是一个大爱的事件。那么第二节我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施大能必要先施大爱。耶稣是施大能的人，施大能的人。他告诉我们，他的能力是与爱相连，以爱为本，大爱先行，大能随之，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外，我们仔细看看这一点哈。第一句话，耶稣动了慈心，在旷野40天，耶稣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魔鬼就是利用功利心引诱耶稣，说你看这个世界。我要赐给你，这是功利心。然后他用这个虚荣心引诱耶稣，让他跳下这个殿顶，说你跳下去，天使托着你，人们看见之后就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啦，你就一呼百应了。然后他用自私心引诱耶稣，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，满足他肉体的需要，耶稣也拒绝了。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呢，他们鼓动耶稣行神迹，耶稣也曾经严词拒绝。法利赛人说，你行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吧。耶稣拒绝他们说，这邪恶的时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。耶稣行神迹全是出于爱心。我们注意到，在旧约时代的摩西、以利亚、以利沙等先知也行过不少神迹，但是唯独耶稣向人所行的神迹，没有一件不是出于爱心，没有一件不是发乎慈心的。耶稣对耶利哥城门口的两个瞎子，圣经怎么记载的呢？也是说他动了慈心，立刻叫他们看见了。耶稣对丧失独生子的寡妇，也是心生了怜悯，叫他儿子活过来。 耶稣对荒野中饥饿的五千人也是心生怜悯，动了慈心，就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，对吧？耶稣对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动了慈心，以至于哭了，这是耶稣唯一的一次哭了，然后就把他从坟墓里喊出来。你看，耶稣行神迹的时候，每一次行神迹都是动真情的，都是动真情的。我不知道那些按手为病人祷告的人，如果你真的流着眼泪为他祷告，动真情为他祷告，那个能力就大得很了，能力随之而来。耶稣所行的一个个神迹都闪烁着爱的光辉。我们有时候常常问，为什么今天我们行不出耶稣的大能来？因为你没有耶稣的大爱。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。这是刚才说的啊，他就动了慈心，那么接下来就伸手摸他。这不仅是指耶稣说他不怕病人传染，更是指他不怕被律法定罪。因为对这么一个被咒诅的罪人来说，耶稣不仅不远离不斥责，反而爱他摸他，这在法利赛人眼里就是大逆不道。这样的事在耶稣三年多传道的时候其实很多呀。比方说安息日，这是最典型的事情。安息日你触犯了，按照十诫是要处死你的，但是耶稣不管安息日不安息日，他随时随地以爱心和慈心医病赶鬼行神迹。他被宗教视为十恶不赦，以至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今天呢也是这样啊，其实仔细想想，我们周围哈，如果有不可爱的人，你爱不爱他？你敢不敢爱他？有不配的人，你要不要接纳他？啊，不该帮助的人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你帮了他就一身骚。我想你们在牧会的时候，这种事情应该很多。你是守律法还是出于爱？有时候真的出于爱，就得冒着被别人说你不守律法这样的风险。这个时候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考虑周全，平衡的对待，冷静的处理。完蛋了，你毫无能力，你绝对没能力。你会表现出智慧，但是你没有能力，你做不成大事。当然你不会出小事，但是做不成大事。你想做大事的人就不怕出小事。其实人们说什么，人们怎么论断都是小事，只要你自己跟着神，对不对？按照耶稣的心意行事，这才是大事。耶稣启示我们一点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大爱的勇气，就会有大爱的能力，就会有神迹启示。第三句话就是，我肯你洁净了吧。耶稣这个过程就是三句话：第一，他动了慈心；第二，伸手摸他；第三，发出命令，你洁净了吧。他这个命令一出来的时候，那大麻风病人立刻就洁净了，因为他这句话本身就带着圣灵的能力，用慈心和爱心把那个通道已经打开了。耶稣跟这个麻风病人之间的通道，绝不仅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审判官跟一个被审判者的那种关系，而是一个爱和被爱的关系。他完全在爱里头融为一体。这是第二点哈，我说施大能者要先施大爱。那么第三点我要讲，就是说受大能者要先受大爱。医治大麻风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只有领受了上帝的大爱，才能获得上帝的大能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一个人向神祷告，神啊医治我，神啊帮助我，神啊把我提起来，在这件事上祝福我，在那件事上祝福我，你可以求，但是你首先一条就是你相信不相信神爱你，这是最要紧的。如果你对神对你的爱有怀疑，那完蛋了，你不可能有十足的信心。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。比方说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生病了，你向神祷告求神医治，这个时候你是否感受到神对你的大爱？这个大爱不以你自己的好坏为条件，也不以人们对你的看法为转移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有没有这种信心？你的心是不是在这种爱里笃定？ 因为这决定了你的祷告是不是有信心，决定了你的信心是以神的恩典为根基的真信心，还是以律法跟行为为前提的假信心。这个事情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啊！这个，如果你一怀疑神对你的爱，就会动摇你对神的信。你对神的信一动摇，神的能力无法临到你。为什么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？你们知道啊？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。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？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说因为他好，神所以听他的祷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义人，在神面前没有亏欠，他祷告的时候理直气壮，大有信心。因为祷告的功效只在乎信心，这是圣经一再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信。耶稣说：“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，你们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”不是常常这么讲吗？无论什么事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让这棵桑树连根拔起栽到海里，他都会听从你。耶稣讲这些话绝不是夸张，绝不是文学的形容，它是真的。那什么影响我们的信心呢？就是我们眼睛盯自己。什么时候当你眼睛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没有信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肯定不是完全的人，你肯定不是个义人。义人的祷告大有信心。谁是义人？有人说亚伯拉罕是义人。亚伯拉罕怎么称的义啊？因信称的义。他真的是按照律法他是义人吗？ No， 他把他老婆卖了两次，骗了两次。按照现在的标准说，他是个人渣。年轻貌美的一个太太，他硬说不是他太太，拿去吧，拿去吧，你只要别杀我就行。他怎么会是义人呢？但是圣经却说他是义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即使这么坏，他祷告的时候还理直气壮，他是知道他在神面前站立，不是凭他自己的好坏，乃是凭神的好，凭神的恩典。我们现在这一点非常要紧，很多基督徒挺不起腰杆来，就是因为这个，因为他看的是自己，他看的不是神。你看自己的时候，你一定不完美，你一定不可能称义。只有当你相信你是因信称义的，是靠着神的恩典称义的，这个时候你才是义人。黄彼得牧师，东南亚的神学院的院长，现在快90岁了啊，他老说一句话，他见我的面至少说了好几次了。他说，我们不是因信称义的罪人，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义人。这话不是很对吗？我们常常说我是蒙恩的罪人，他说这话错了，神不喜悦，你蒙了恩了怎么还是罪人呢？这不是小看神的恩呢，就说明神的恩无效啊。当你确信你自己是因信称义的义人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祷告就大有功效。只要你对神的信一动摇，神的能力就无法临到你。只要你一怀疑神对你的爱，你就会动摇对神的信。只要你眼睛一看自己，你一定会怀疑神对你的爱，因为你一看自己实在是不配神的爱，实在是不可爱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是闭上眼睛想想自己，我们配神爱我们吗？配耶稣为我们舍命死在十字架上吗？最容易叫我们怀疑神的爱的是什么？说起来令人吃惊，就是律法主义的敬虔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很显然，如果按照律法主义的教义，不合乎律法就不配神的爱，触犯了律法，触犯了诫命，神就不再爱你。那么按照登山宝训，按照十诫，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爱，没有一个人呢有神要求我们有的那种信心。所以这两句话是很要紧哈，我们需要知道的。神救我们和赐福给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好，而是因为他好；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你注意哈，太阳照我们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才照我们，因为他就是要照我们，因为他就是爱，他就是光。 你们就说太阳照照我，那说明我是个不错的人。怎么看太阳天天照我？那耶稣怎么说的？耶稣说：“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。”耶稣话的意思说：“说不定你是个歹人，但是因为太阳照样照你。”我们需要知道，神的能力临到我们，是100%的，因着他的爱，随着他的爱，裹在他的爱里，临到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用信心领受神的能力之前，必须用信心来领受神的大爱。你说那个麻风病人，他跟耶稣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从大麻风说“主若肯”，到耶稣回答说“我肯”；从大麻风说“你必能让我洁净”，到耶稣说“你已经洁净了”。这中间是个什么过程？这是个医治的过程，但更是一个爱的过程。那个医治是能不能？你能吗？耶稣说“我能”，这是一个医治。那你肯吗？我肯，那是一个爱。这中间呢，不仅是一次能力的传递，更是一次爱的传递。注意啊，这中间不仅是一个病人对耶稣大能的信心，更是一个罪人对耶稣大爱的信心。你知道这两个东西啊，是分开的。一个病人对耶稣的能力的渴望，对医治的渴望，对医治的信心，这是一回事。另一回事就是一个作为一个罪人，这个病人他同时是个罪人，他作为一个罪人对耶稣的恩典怜悯和大爱有没有信心？对啊，我们常常是这种心态，我相信神能帮我，如果神愿意帮我的话，那问题就在于我这个人不配，我有很多的亏欠，神他能帮我，但他愿意帮我吗？他肯吗？这是问题在这儿。相信神能的人多，但是相信神肯的少。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离的，你分离之后你一个也得不着。所以我这是为什么讲领受神的全能的人，你如果想领受神的全能，你首先必须相信你被神全爱着。一个罪人的信心就是相信神赦了我的罪，一个病人的信心就是相信耶稣一句话就能治好我，这两个绝对不能分离。这是一种无隙可乘、无懈可击的信心，这种信心非常敏锐的、毫无保留的将上帝的大爱和大能一起抓在手里。你不能只抓一个，你抓一个的话两个全没有。你不难想象啊，当大麻风病人被耶稣触摸的一刹那，他的身心灵一定会剧烈的颤抖，他绝对想象不到耶稣会摸他，连他爹都没摸过他，他娘没摸过他，他的朋友们没摸过他，谁见了他都躲着他，他的家人甚至把他遗弃了，让他到那个隔离营去。但是耶稣不仅不回避他，不斥责他，而且伸手摸他，他一定颤抖。他这个心这么一颤抖的时候，他那个灵就敞开了，敞开了以后，耶稣的话语就进来了。人向神敞开的那一刹那，就好像这个晴空万里向太阳敞开，太阳啊，你照吧，我敞开了。在他眼里，耶稣是最圣洁的人呐，一个最圣洁的人摸一个最肮脏的人，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。所以当他知道耶稣这个有能力救他的人也无条件爱他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就敞开了，圣灵的大能就畅通无阻，他的身体立刻焕然一新。这确实是一个法则。这个法则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信靠神的全能，先要信靠神的全爱，要承受神的能力，先要承受神的恩典。真的巴不得这个法则能够造福更多的人。那么接下来我要讲施和受都是无条件的。特别强调这一点啊，就是你对神的爱必须无条件的认识，无条件的领受，无条件的接纳。你如果认为神的爱是有条件的，那就产生不了能力。 耶稣对大麻风病人的爱完全是无条件的，耶稣医治一切病人的爱都是无条件的。就刚才我们谈到，耶稣说"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"，这个时候他讲的是无条件的爱；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讲的是无条件的爱。所以他像太阳一样，像雨水一样，医治义人也医治不义的人，医治犹太人也医治外邦人。为什么强调这一点？是因为道德主义和律法主义生出一种貌似正统但是却带毒的观念。这个观念就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对人的爱是有条件的。按照人间的道德确实是这样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吧？不是不报，是否不到，非常通俗的但是深入人心的一种观念。神要接纳人、医治人、赐福人都是有条件的，这种观念很深入人心。比方说哈，神爱我不爱我取决于我爱不爱神。 Wrong answer， 错误的回答。你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还背逆神的时候，神已经差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。一生病就想我哪里得罪神了，以至于被他如此管教，这话对吗？神让你生病，耶稣来是来治病的，不是让你生病的。一倒霉就想我一定获罪于神了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倒霉？你把倒霉归给神。倒霉可能因为自然法则，是吧？你可能做了违反自然法则的事，但是神来破解自然法则的，破解这个咒诅的。人死是自然法则，耶稣来了让死人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来破自然法则的。你不能归罪于神。一祷告就想我这么软弱这么亏欠，神会听我祷告吗？一求医治就想我还有哪些隐而未显的罪没认清，神能听我祷告吗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爱神，应当悔罪，这是没错的，这个是一点错都没有。但问题是，一个人如果认为他爱神是神爱他的交换条件，就错了。如果你认为你的圣洁是神医治你的前提条件，你就错了，就离开福音了，就离开恩典了。一看自己越看越没有信心，一旦没有信心什么能力都没有。我刚才谈到了，耶稣是先叫麻风病人认罪才医治他吗？不是。以此类推，耶稣也没有让瘫子先认罪，让瞎子先认罪，让血路的妇人先认罪，让驼背的女人，让迦南妇人，让这些罪人一个个先认罪悔改，然后才医治他们，一个个变得可爱了才爱他们。不是这样，每一个病人被耶稣医治都是白白的恩典。如果说耶稣需要人做点什么，只有一点，就是信他，就是信他。下面我会讲到那个瘫子被朋友们抬到耶稣脚前的时候，耶稣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说你的罪赦了。你注意，回头我再讲这个关系哈。是见信心而赦罪。大麻风病人是一个范例了，他信耶稣，他信耶稣能，也信耶稣肯。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，不管我们以什么理由啊，只要从你的心里拿走了耶稣无条件爱你的保障，你的祷告不会有力量。你在祷告的时候，如果你心里边没有了耶稣绝对爱我这么一个保障的话，你的祷告不会有力量。另外一个人呢，不这么全面，不这么冷静，可是就像个二杆子一样，就死抓住神不放。你说那个麻风病人是不是二杆子？他一点都不老练，一点都不成熟，一点都不体会别人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冲向人群，哪有这种事啊？明明知道你会传染别人的。这人该死，但是他却得救了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麻风病人是一个老成持重，稳重的很，平衡的很，这远远的看着耶稣啊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，他就得不了救。所以有时候人要做点反常的事儿。这个反常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说你让你胡来，是像耶稣一样反常。反者道之动，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耶稣说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。什么叫小孩子？小孩子什么都不管，把衣服脱光放在地上用脚踩， 说天国里的人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我们做上帝的儿女，只要心里有上帝爱你的保障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只要你心里有被爱的这种确据，祷告就有力量。我们一起来到天父面前，亲爱的天父，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。我们深知自己的败坏和不配，你却无条件的爱我们，白白的赐恩给我们。你的能力总是够我们用的，主啊，你肯医治麻风病人，你也能医治麻风病人，我们都是麻风病人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求你的灵为我们戳穿魔鬼的一切的谎言。在任何的情况下，我们都知道你爱我们，你有能力爱我们，你愿，你肯，你能，因为你是那自由拥有的神，你是那个 I am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